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我是心理咨询师梁晓。人生总是面临许多的压力，心情难免起起伏伏，而忧郁的情绪是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悄悄来袭的情绪。当忧郁来临，可能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感觉不到快乐。然而该怎么样判断自己是一时的情绪低落，还是真的罹患了忧郁症呢？怎么样面对忧郁呢？在今天的节目，梁晓将和大家一起来面对老年忧郁的问题。
朋友，你是否留意到身边的老年人出现反应迟钝、说话重复、记忆衰退、理解及表达能力下降，还伴有孤独、依赖、焦虑和抑郁，甚至对生活失去了热情和盼望？
不要放弃，不要放弃，
不用怕。岁月正好新春特辑为您播出关爱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让我们一起把爱留下来。
不要活出先放在心中的蓝图和盼望。
我现在这儿跟大家读出九道关于忧郁情绪的自评表的题目。第一，在最近两周，你是否有整天且每一天心情忧郁呢？第二，在最近两周，你是否几乎整天且每天对所有活动都降低了兴趣或愉悦感呢？第三，在最近两周，你是否体重明显减轻或增加呢？第四，在最近两周，你是否几乎每天都失眠或嗜睡呢？第五，在最近两周，你是否几乎每天精神或动作都激动或迟缓呢？第六，最近两周，你是否几乎每天都疲倦或无精打采呢？第七，在最近两周，你是否几乎每天都自我感到无价值感，或有过度或不恰当的罪恶感？第八，最近两周，你是否几乎每天思考能力或专注力都降低了呢？第九，在最近两周，你是否反复想到死亡，有自杀的意念、计划或行动呢？如果以上九个状况您达到了五项以上，那么很可能就不是单纯的情绪低落了。要是这些负面的感受已经持续了两周以上，甚至使你的日常生活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那便很符合忧郁症的症状。当然也不是说你达到了五项及五项以上就一定是忧郁症，但是梁晓会建议你去寻求专业医疗的协助。那忧郁症会带给人什么样的影响呢？现在国际上对忧郁症的专业诊断看起来是有以下这些部分。首先，你会有持续的情绪低落，心情不好。梁晓我自己就有接触过不少烦躁型的个案，这种烦躁或者看周围的人很多事情不顺利，有种看什么都想骂的心情。那这一类的人忧郁的时候，不但自己更晚才能够发现，而且就算发现以后也很难得到周围人的理解和协助。所以只要是出现负面情绪连续超过两个礼拜或两个礼拜以上，我们就需要特别留意了。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当忧郁如果是已经变成一个需要治疗的疾病，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情绪不好，这是一个必要条件。 那另外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对于以往有兴趣的事情感到提不起兴趣，本来很要紧的事情突然之间人就变得没有力气去在乎了，那这个就需要引起我们的警觉。两小我时常看到老人家的忧郁症会有类似的典型反应，本来非常在乎家里面干净的妈妈觉得心里面没有寄托，开始变得忧郁，她没有力气去在意她本来想要的事情，特别在做原本有兴趣的事情，她现在也觉得没兴趣了。可能家人以为这只是更年期的症状而已，但实际上是忧郁症。那这个没有感觉丧失兴趣，以前会让他快乐的事情不再快乐，再加上连续两个星期或以上的负面情绪，那你就要很小心，也许就是与忧郁症有关系了。那接下来我们在几个症状里面去看到，真的是到忧郁症诊断的话，就会影响到生理上的状况。那生理上哪些状况会受影响呢？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一个，人可能食欲会受到影响和变化。那大家不要以为忧郁症就是吃不下、睡不着，然后一直日渐消瘦，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有时候人忧郁的时候会想要用吃来化解焦虑，有些人是生理上的影响，他的体质是容易比较感到饿的，甚至觉得自己能量低落的时候会很本能的觉得说，我是不是赶快让自己吃多一点才有力气起来。有些人会吃的比较多，可是有些人是完全吃不下，所以在诊断标准里面就是食欲的改变，异常的增加或异常的减少都要注意。第二个就是失眠受影响，有的人睡不着，也可能有些人是会嗜睡，没有精神，一直就觉得很爱睡，睡很久，可是睡起来并没有觉得神清气爽，这是生理上的两个指标。还有另外一个需要专业人士去做出一些判断，或者比较留意的人才会发现，忧郁症的人精神力是容易衰落的，简而言之，人容易累和疲乏。还有一种很典型的反应，严重到某种程度是需要吃药治疗的，我们在临床上叫做意志力跟行动力之间出现断裂。你的意志力至少是在敲锣打鼓说要干啥干啥，但你就是很久很久没有办法起来做这个动作，这些都反映了人的意志力和行动力出现断裂，注意力没办法集中的情况。那这个就是忧郁症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症状。再来就要看到是持续的负面想法，一般我们通常也不一定绝对的乐观正面，可是总也不会完全只有负面。可是真的到忧郁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因为一点点的事情就放大这个负面的评价，对自己的自信、对自己的评价非常的低，甚至觉得自己很糟糕，觉得啊我不配活在世上，或者说我就是一个废物。那总归来讲，正确了解忧郁症，忧郁症其实是有多样面貌的。很多人认为忧郁症是心理有毛病，所以会觉得很丢脸，排斥去医院看精神科医生，甚至会怕被别人贴上神经病的标签。其实忧郁症和生理环境因素也有关系，不全然是心理因素造成。在学理上，忧郁症是大脑神经系统紊乱的疾病。当人在生活之中的压力过大，超过我们自身承受范围，我们体内的神经传导递质，例如去甲肾上腺素、血清素、多巴胺等，可能会失衡。所以接受精神科的介入，一方面是我们要进行评估诊断，另外精神科药物的介入也能帮助我们体内的神经传导递质进行适当的调节，使我们大脑可以补充营养，让心情恢复，让身体造血的机制也恢复正常，就会改善很多。 除了大脑神经递质的失调，遗传、酒精及药物滥用都可能是造成忧郁症的生理因素。老年人退休在家，其实失去了许多在年轻时可以工作去证明自我价值的机会，有时候把这些孤单或者是对生活的失望不满埋藏在心里太久，累积多了，的确也是罹患忧郁症的其中一个危险因子。那环境变化，例如阴雨天气以及换季的时候，也都是容易诱发忧郁症的。所以不需要排斥看精神科医师，忧郁症和一般生病没有两样。经过精神科医生的诊断，要是程度不高，医生也会转介给心理咨询师做进一步的心理评估与治疗。忧郁症也有非常多不同的样貌，而今天我们谈的老年忧郁症只是忧郁症光谱里头的其中一个小小的部分。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年龄超过65岁才首度发病的为晚发型的老年忧郁症，年轻时既罹患过迈入老年再发的为早发型的忧郁症。它的特性是无法清楚且主动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困扰，以身体不舒服的抱怨来代替内心不舒服的表达，或者抱怨记不住生活事物等等。也就是说，老年忧郁症的表象似乎都与情绪无关，反而像是老化或失智症状。因此这一种的忧郁症又称为假性失智，若是轻忽了或者是不及时处理的话，久而久之可能就会变成真的失智了。让梁晓在这里分享两个个案。案例一，李叔遇到不想做的事情，身体就会不舒服，如果被家人要求去做运动的时候，就喊着说自己脚痛，和家人出游赏花，走了一下午却没喊一声痛。案例二，华叔被问到钥匙掉了要怎么处理呀，他认真地想了很久，回答要检讨。第一题是忧郁症的个案，第二题是失智症的个案，你答对了吗？忧郁症与失智症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差别是，失智症是大脑病变所造成，是不可逆的，但是忧郁症有可能是可以逆转的，及早发现及早处理就会恢复正常。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内心有很强烈的忧郁的心情，不妨去想想看以下的问题。你之所以忧郁是因为想得到什么，或者是害怕失去什么吗？那些想得到或怕失去的人事物中，是你所能控制的吗？忧郁时，你的感觉又是怎么样的呢？你有想过用什么样的方式更好地表达这些感觉吗？哪些舒压的方式对你是有用的呢？哪一种环境又让你可以感到放松呢？做些什么事情是能让你感到快乐的？你会有发白日梦的时候吗？你的白日梦会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知道，除了去更深地走进自己的内在，在生理方面也可以从运动、晒太阳、饮食来抗忧郁，像是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C、 钙、镁、锌、色氨酸以及蛋白质 Omega 3等等，都能帮助稳定情绪，提升血清素的浓度。所以多吃深海鱼、海带、深色的蔬果、坚果类、香蕉、牛奶、鸡蛋、豆浆等富含营养素的快乐食物，是预防罹患忧郁症的好方法。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你恩典